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宣布近期离任，称美中关系处喺关键十字路口。北韩粮食短缺严重，金正恩喊话，美特使回应。联合国话人权状况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倒退。指伊朗新政府冇新气象，白宫话冇计划安排总统会面。美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败诉。Delta 变种又快又强，世卫话能够拣出最虚弱的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在礼拜一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入面宣布，将在近日离任回国。中共驻美大使馆21日晚间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崔天海的辞别信。崔天海在信中说，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个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说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华尔街日报》四月曾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打算任命曾经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席礼宾官的现任副外长秦刚接替崔天海担任下一任驻美大使。报道指出，秦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美国两大党对中共强硬立场上表现出罕见一致性，下他要代表北京的立场，又要同华盛顿建立渠道。韩国、美国与日本首席代表21日在首尔举行朝鲜核问题磋商，这个是拜登政府成立后对该问题的第一次磋商。美国国务院对朝鲜特别代表金星容在会上表示，金正恩同时谈到对话和对抗值得关注，期待北韩对于我们提出的无条件、随时随地、随时会面的建议能够给予肯定答复。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8日结束的劳动党第八届三中全会上罕见公开承认北韩粮食短缺、粮食形势紧张，他还提出要做好和美韩对话和对抗的两手准备。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采取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切实可行且经过调整的方法来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特使金星容礼拜一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全面执行针对平壤的决议，这些决议限制北韩石油入口、限制北韩的煤炭、纺织品和鱼类出口等，中国是安理会成员国之一。联合国人权首长21日呼吁各方协力采取行动，以助扭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人权恶化情况。他特别提及中国、俄罗斯、伊索比亚等国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开幕时表示，为扭转我们生平最严重且广泛的人权倒退状况，我们需要改变生活的愿景和一致行动。这场线上会议将持续到7月13日。巴舍莱预料会在会上公布众所期待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报告，以及针对缅甸、白俄罗斯、伊索比亚、泰格瑞省的决议草案。 巴舍莱在开幕致辞时表示，泰加瑞省遭战争洗礼，约350,000人饱受饥荒威胁，人权严重受到侵害的汇报令他深感不安。巴舍莱亦都哀叹莫桑比克最近受到极端分子暴力侵袭的情况。他说，当地粮食不安全日益增加，包括364,000名儿童在内，有近80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伊朗极度保守派教士、司法总监莱希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伊朗总统，如何处理和美伊关系倍受外界关注。对此，莱希已经表示没有意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白宫亦称没有计划安排两人会面。路透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伊朗新政权议题，强调新人上台并不会对局势造成几大的改变，因为决策重心仍摆在现任最高领导人鲁哈尼身上。普萨基说，我们目前和伊朗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亦没有任何高层官员会面的计划，我们的观点是决策权仍在伊朗最高领导人手上。普萨基提到，协调人已就美国和伊朗如何重返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六轮谈判，白宫对未来走向抱持期待，但无法预料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今年四月开始恢复的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一直在维也纳举行。礼拜日是伊朗总统当选、强硬派当选之后的首次谈判。西方官员礼拜日警告德克兰，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不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1日裁定，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不得限制学生运动员可得的教育相关福利。在这项9-0一致通过的裁决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第9巡回上诉法院先前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将美国大学运动员的教育补助从体育奖学金扩大到免费电脑和研究生阶段免学费等其他福利。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制定了美国1268间高校的大学体育赛事相关规则和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对运动员的报酬的限制。在法庭上，该组织声称这类限制有助于维持大学体育赛事的业余性质。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表示，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对学生运动员教育福利的相关规定是反竞争性质的，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案防止任何组织垄断市场。最高法院今次判决没有解决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批评者以及之前相关诉讼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例如该组织规定学生运动员不能够凭自己的姓名权、肖像权及相似权获得报酬。 COVID-19 的 Delta 变种病毒成为目前最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负责人莱恩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Delta 变种是目前为止传播最快速的亦都是最强的病毒，尤其在疫苗接种比例落后的地区，身体最虚弱的人会成为 Delta 的锁定目标。莱恩说， Delta 的致命率恐会进一步升高，因为它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效率高，终究会令它拣出可能引发重症的虚弱者，下一场就是住院、治疗甚至死亡。专家分析，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现在正在美国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散播。彭博报道，美国疫苗接种率低的几个州主要是南部州，新冠病毒传播正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病重住院。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数据，在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和犹他州，过去两个礼拜新冠确诊病例七日平均住院人数增加了30%以上。密西西比州的住院率在同一期间亦都上升了5%。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官员希望就今年访问中国新疆达成共识。香港苹果日报可能提前停运，最快23日停刊。欧盟对缅甸军人政权实施新制裁。 美国商务部正式将 TikTok 和微信移除黑名单。拜登对中共病毒溯源模糊立场遭共和党人抨击。美国染疫病亡人数下降，接种病人人数至新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礼拜一表示，希望能够就今年访问中国的条件和中共政府达成共识，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这个是巴切莱特首次公开表明他希望访问中国的时间表。他的办公室从2018年9月开始就和中共当局就访问的条件展开谈判。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新疆实施铁腕治理，严厉镇压当局所称的分离主义分子，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并到处设置检查站。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及活动人士就指责中共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营接受洗脑宣传。中共当局最初否认这些关押营地的存在，后来又辩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当地人极端主义倾向，学习语言及职业技能。不过前在教育营被关押者证实，他们受到政治洗脑和精神折磨，宣誓对中共及习近平效忠。还有大量海外新疆少数民族人士表示，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或亲朋被迫关押，或者很多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共因严酷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正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五名高管近日被香港警方拘捕，和苹果日报有关的三家公司亦被冻结约港币1800万元。苹果日报的管理层表示，如果资产未能解冻，礼拜五将停止运作。礼拜五晚上11:59新闻网就会关闭，礼拜六将出版最后一份报纸。据报道，香港保安局不会解冻苹果日报的资产，该报有可能提前停止运营。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2号早上向台湾中央社记者表示，报馆提前停运是有可能的，主要是有大部分员工辞职了，加上外传警方国家安全处将会采取逮捕行动，员工颇为担心。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2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对所谓的涉案媒体采取还未定罪，甚至案件都还未开审就冻结资产的做法，目的就是令他难以经营下去。他表示，香港新闻界现在已经无险可守，工作人员随时可能被安上触犯国安法的罪名，就好像带着脚镣跳舞一样。欧洲联盟礼拜一宣布对缅甸军队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个是军政府二月政变夺权以来欧盟实施的第三轮制裁。根据欧盟的声明，这一轮制裁的目的是一些个人、三个经济实体和缅甸参战劳兵组织。声明说，制裁针对的个人包括部长和副部长以及总检察长，他们对破坏民主和法治并严重践踏缅甸人权负有责任。声明中说，通过将目标针对宝石和木材业，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限制军政府从缅甸自然资源获利的能力，但在制定这些措施时力求避免对缅甸人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美国亦在今年四月对缅甸的部分宝石产业实施制裁。自从军队2月1号夺权以来，已有大约900名平民抗议者被证实打死，6000人被捕。政变军人拒绝接受11月的选举结果，全国民主联盟在那次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商务部礼拜一表示，微信和 TikTok 将会被移除出去年9月川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交易黑名单。川普政府因担心中国社交媒体公司会泄露数据并允许中共进行间谍活动，下令对这两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施加严格限制。是 TikTok 和微信等所属的中国公司将川普政府告上联邦法庭后，联邦法院的裁决叫停了川普行政令生效。 拜登政府在6月较早时颁布新行政令，撤销了川普对 TikTok 和微信的行动。同时，新行政令要求修订川普时期的行政令，并禁止美国实体购买或出售59家与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有关的中期公开交易证券。面对持续的法律挑战，拜登政府已经搁置川普政府强制出售 TikTok 的计划，但全 TikTok 仍然在继续接受美国负责跨境交易审查的政府小组的审查。白宫表示，该审查将涉及可能被用于支持他国军事或情报活动，或者可能被用于收集敏感个人数据的应用。美国官员坚持认为 TikTok、微信和其他由中共公司拥有的应用所收集的数据可能被分享给中共威权政府。在彻查中共病毒大流行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的对中共政府的模糊立场表示不满。共和党众议员罗布·威特曼礼拜一发出的一份声明入面说，现在已经过了模糊威胁和廉价谈话的时间，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了解真相，知道中共在武汉病毒起源中扮演哪一种角色，这样他们必须确定，如果中方不允许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自由和公正的调查，就会有切实的后果。与此同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亦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的行动大纲。麦卡锡在礼拜一上午给共和党同僚的信中说，有证据继续表明中共故意隐瞒信息，对他知道的病毒真实情况撒谎。他还说，拜登总统没有利用他的任何广泛权力来追究中共的责任。麦卡锡列举了共和党众议员的努力，包括维特曼和斯特凡尼克提出的新法案，其中提出了应对中共的多管齐下方法。除了制裁和限制签证外，麦卡锡还推出了一些措施，例如解密情报、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包括中共在内的恶意外国的研究，继续调查迁移2022年奥运会，以及剥夺中共的主豁免权，允许武汉病毒死者家属起诉中共政府。美国抗疫礼拜一实现两大里程碑，一个是中共病毒疾病死亡人数降至300人以下，是2020年3月疫情以来首次，而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1亿5千万人。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资料，中共病毒名列美国2020年第三大致命病因，仅次于心脏疾病和癌症。现在疫情放缓，排名亦往下跌。资料显示，中共病毒每日夺走的人命已经低于意外事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中风或阿兹海默症。虽然目前累计死亡病例美国有超过60万，全球近390万，不过一般认为两项数据的实际数字要高出很多。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资料，境内约45%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超过53%至少接种一剂。但令公众卫生专家失望的是，疫苗需求开始慢下来。卓克索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迪兹鲁表示，现在的疫苗对抗现有变异病种毒株上来看是有效的，但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时间越长，就会越可能发展出变异毒株，而其中部分危险性可能更高。2020年春天沦为全美重灾区的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都在推特发文说，州内新增病死人数是10人，远低过疫情高峰期的单日近800人的病死人数。
下面是香港新闻，9:30《苹果新闻》最后告别主播谢兴仪，寄望其他新闻工作者紧守岗位，捍卫真相。国安法首案，唐英杰就不设陪审团司法复核申请再被驳回。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苹果日报被中共及港府的连番致命打击，创办人和几名高层先后被捕横押， 当局甚至冻结苹果的资产，令他银行账户无法向员工支付薪酬。6月21号晚，以报真相港人话的9:30苹果新闻播出最后一集，主播谢兴仪在节目最后表示，前路难行，祝愿大家平安，希望即使少了我们这个平台，香港的新闻工作者都可以紧守岗位，捍卫真相。当晚有超过36000人在 YouTube 看了直播。6月21号晚，最后一集播报9:30苹果新闻的记者谢兴仪首度担任主播。他在节目开始时表示，好遗憾在这里跟大家讲，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9:30苹果新闻。头条就以前途未卜为标题。镜头是记者在特首林郑月娥出席活动后追问，怎样看苹果不可以继续营运，而林郑没有任何回应就离开。记者之后再指，一传媒董事会在今日开会后决定今个礼拜五再考虑苹果是否要停运，如果属实，最快在礼拜六停止更新网上新闻和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画面就显示苹果员工仍然在办公室工作。报道还提及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向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颁发2021年度伊菲尔新闻自由奖，形容他是新闻自由战士，更希望有一天他可以亲自来到领奖。新闻报道中以感谢读者为题，采访市民购买苹果的心声。有受访者表示，一日有苹果，一日都会买。亦有街坊表示，社会应该有不同的声音，现在是反对政府就要扼杀这样。直播期间，看的观众不断有人货金和留言支持，金额由几十元至1000元不等，亦有人给美金。结束前，主播谢兴仪向观众表示，该节目在去年10月5号开始到现在，感谢市民在260个夜晚的支持，亦感谢主播、编辑及幕后编导同事的努力。仲指苹果成就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回应时代的任务，祝愿大家平安，仲寄予其他媒体要紧守岗位。另外，苹果日报宣布它财经网上版亦在6月22号凌晨起停止更新。据苹果员工消息指，今个礼拜六是苹果日报最后见报日，网上新闻以礼拜五晚23:59为死线，届时将结束苹果日报26年的历史。香港首宗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会在23号开审，被告唐英杰在去年7月1号在湾仔驾驶插着光时其次的电单车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早前他就审讯不设陪审团提出司法复核，被拒后再上诉，6月22号被再驳回申请。上诉庭指国安法拥有特殊宪法地位，维持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共同审理。今日上午负责处理上诉申请的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高院上诉庭首席法官潘绍初、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及法官林文翰，他们听完双方陈词后一致驳回上诉。书面裁决指国安法拥有特殊宪法地位，虽然陪审团制度是高等法院的常规审讯模式，但不应该假设这个是达至公平的唯一方式。上诉庭认为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都没有指明陪审团是公开审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唐英杰早前提交复核申请时指，高等法院案件由陪审团审讯属于基本法保障的权利，确保审讯公平公正， 律政司司长作出不设陪审团的决定时，只考虑到陪审员和他家人的安全，但没有提供清晰的理据支持，亦没有给辩方反对机会，做法不合法和不合理。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涉民主派初选47人案，周嘉诚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港人研究指伏必泰抗体远高于科兴，认为打科兴者或需打加强剂。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指控47位参与或组织民主派初选的民主派人士涉嫌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大部分被告一直被还押至今。被告之一的周嘉诚6月22号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批准保释，但必须遵守多项保释条件。24岁的周嘉诚今日由大律师张耀略代表申请保释，案发指定法官杜丽冰在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后批准保释，仲指相信周嘉诚保释后不会继续进行危害国家的行为，获准他以现金50,000和人事担保50,000保释外出，另需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和 BNO 以及一系列保释条件，包括每晚6点至9点要到警署报到，每日午夜12时至早上7时宵禁，不准离开香港，不可以直接或间接在公众平台发表可能视为违反国安法的言论，不可以直接或间接组织或参与选举等。目前在47人案中，连同周嘉诚只有12人获准保释，包括杨雪莹、林景南、吕志恒、刘伟聪、黄碧云、郑达雄、柯耀林、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李宇信，剩下的35人继续被还押。香港政府为市民开展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将近4个月，目前全港已有逾191万人已接种第一针，当中伏必泰疫苗接近108万人，科兴疫苗有近84万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接种伏必泰人士的新冠抗体水平远高于科兴，参与研究的专家更警告，打科兴疫苗者或因抗体水平低而无法通过入境抗体测试，认为打科兴者或需打加强剂。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政府委托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针对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进行抗体水平对比研究，还跟进了1000名接种者的抗体水平，目前已完成100名打针者的初步分析。报道指，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人体内抗体水平远高于打科兴的人，但就没有提到接种两种疫苗后分别验出的抗体水平。报道引述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表示，部分打科兴疫苗的人可能需要接种加强剂。他指出，如果政府稍后为已打针的入境者验抗体，以决定是否缩短检疫期，打科兴疫苗者或因抗体水平低而验不出。不过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就表示，暂时不建议打科兴疫苗者再打伏必泰作加强剂。他认为现有疫苗应该优先给未打针的人。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6月2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的主要内容是，白宫表示将同盟友一起向中共施压，调查病毒起源。美加英欧联合对白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白宫公布5500万剂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制定疫情问责八大计划。道指周一强弹586点，专家担心有近20%的回调。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星期一，白宫表示，在全球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调查中，美国和盟国将共同努力对中共施加必要的压力，敦促北京成为调查参与者，并在调查中提供透明数据和访问权限。同一日，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白宫在病毒起源调查和追责中共隐瞒疫情方面力度不够，而且在中共阻挠调查上，拜登政府的警告言论过于模糊。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一还公布了向中共问责的八大支柱计划，包括要求解密疫情相关情报、提高透明度，以及对参与隐瞒疫情者实施签证限制和经济制裁。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欧洲参加 G7 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会见欧洲盟友，并谈到了中共威胁及其在病毒大流行起源调查中的阻挠作用。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我们将共同努力对中共施加必要的压力，令其成为病毒起源调查的参与者，并在这一种情况下提供透明的数据和访问权限。普萨基还表示，中方希望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一个世界的核心参与者，不希望国际社会与他们对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共面临两个选择，如果不允许真正调查，将面临国际孤立。沙利文还表示，美国目前还不会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如果中共最终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回应。共和党众议员罗布·威特曼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经过了模糊性威胁和廉价对话的时代，如果美国政府认真了解中共在冠状病毒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中共不允许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调查，美国政府必须确定中共面临的具体后果。威特曼怀疑国际压力是否有效，并坚持认为追究个别中共官员责任是更合适的途径。星期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这个是针对白俄罗斯当局上个月强迫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降落，逮捕反对派记者普罗塔塞维奇所做出的协调一致的反应。上个月，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公司客机在途经白俄罗斯上空时遭到白俄罗斯当局的拦截，被迫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飞机降落后，白俄罗斯当局逮捕了飞机上的白俄罗斯异议人普罗塔塞维奇和他的女友。之后，普罗塔塞维奇曾经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露面，一些反对派成员和观察人士表示他有遭受酷刑的迹象。白俄罗斯当局劫持客机的行径引发西方国家的愤怒，欧盟迅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其中包括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使用欧盟国家的领空和机场。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对白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白俄罗斯16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制裁。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对参与逮捕普罗塔塞维奇46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这些人基本上将失去进入美国的资格。星期一，欧盟宣布对78名白俄罗斯个人和8个实体实施制裁。加拿大外交部星期一亦都宣布对白俄罗斯17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制裁。英国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对白俄罗斯绑架记者普罗塔塞维奇和索菲亚·萨佩加恩的回应，英国对白俄罗斯7名个人和1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英国在声明中还表示， 另外四名个人同一个实体亦因为涉嫌参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其政权对白俄罗斯民主同人权的持续压制，被指定为制裁对象。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宣布了25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的全球分配计划，这些疫苗已经开始发货，作为拜登政府承诺在6月底前分配8000万剂疫苗的一部分。星期一白宫再公布剩低5500万剂疫苗的分配计划。白宫官员星期一就剩低5500万剂疫苗将被送往何处提供了更多细节，其中大约 75% 的剂量通过 COVAX 国际疫苗分享计划分配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和非洲。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我们继续在国内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并努力结束这个全球大瘟疫，拜登总统已承诺美国将成为世界的疫苗库。白宫表示，在剩余的5500万剂疫苗中，约4100万剂将通过 COVAX 分配，其中约1400万剂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1600万剂用于亚洲，约1000万剂用于非洲。5500万剂的其余 25%， 亦即是大约1400万剂将同区域优先国家共享，包括哥伦比亚、阿根廷、伊拉克、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白宫说，所有这些疫苗根据国家疫苗计划优先考虑那些处于最大风险中的人，例如医护人员。随着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拜登政府已将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外运送疫苗，国际合作伙伴渴望获得更多疫苗。白宫谨慎表示，这些疫苗的运输需要时间，并表示虽然这些疫苗将在6月底之前分配，但不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发货。在星期一宣布这个消息之际，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星期日，超过 1.77 亿美国人占总人口的 53.3%，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超过 1.49 亿美国人已完成接种疫苗。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一公布了向中共问责计划，要求解密和中共病毒起源相关的信息，对世卫组织进行大幅改革并进行反间谍调查，禁止在中国或与中国合作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并去除对中共的主权豁免，同时要求第24届冬奥会签字。麦卡锡制定的这八项支柱计划，前四项旨在为美国人民提供透明度，后四项旨在为受害民众找回公正。麦卡锡说，截至6月，全球380万人，包括60多万美国人，因中共病毒而死亡。不幸的现实是，如果不是中共的欺骗，无数朋友和亲友本可以被挽救。据南安普顿大学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发现，如果中共对这一种病毒采取行动的时间比它实际做的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和三个礼拜，这样就会分别有 66%、86% 和 95% 的全球中共病毒病例可以预防。他说，证据持续表明中共故意隐瞒信息，并对其所知道的有关该病毒的真实情况撒谎。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故意淡化或直接否认中共政府的渎职行为，对中共政权畏缩，而不是为国际社会挺身而出。麦卡锡说，当外国实体对美国人民的死亡、生计丧失和生活方式的永久性改变负有责任时，我们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而他将会在今个礼拜向众议院同事介绍这一个框架。此外，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戈·麦菲亦呼应这一个计划。他说，从医师的角度来看，透明度和问责制是首要，中共必须为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 1.76%，道琼能源指数上涨 4.29%， 主要反映新当选的伊朗总统雷西强硬表示不会同拜登见面，亦都不会有任何美伊协商。此举让西德州原油大涨 2.8%， 至每桶73美元，布兰特原油亦都涨了 2.2%， 至每桶74.8美元，双双计创2018年10月以来的新高。此外，道琼银行指数亦都上涨 2.6%，反映美国十年债殖利率由星期一的低点 1.35% 升到 1.5%， 但该指数一个月来却下创 8.27%， 星期一亦有跌深反弹的成分。自6月以来，道琼表现明显跑输代表科技股的纳指，星期一正好道指又跑赢纳指，代表市场主力正试图引导资金重返全景气循环股。然而，尽管星期一道指引领美股三大指数上涨，部分受市场尊崇的经济学家亦开始提醒投资人要注意风险。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警告，美股可能因美联储的升息效应出现 10% 到 20% 的回调，并且大跌后不会迅速反弹，恐怕要一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星期一美元指数收报 91.85，虽然较上个礼拜的高点 92.23 回错，但已明显高于5月的低谷 89.6 附近。另一方面，代表市场波动风险的 VIX 恐慌指数星期一虽大跌 13.57%， 但却较近期的低点 15.5 点有低部渐高的现象。赞迪表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强劲，恐迫使美联储早于预期进行升息，令股市下行风险升高。花旗集团美股分析师莱夫·柯维奇之前亦都表示，随着市场在风险与回报之间取得平衡，美股可能有 10% 到 20% 的修正回调。 Lipro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鲍威尔则估计短期内可能出现约 10% 到 15% 的回调，此后才有机会再创新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CGTN 记者爆习近平访美出状况，引老板叫骂，散户注意，专家警告美股将崩跌 20%。 联合国人权专员盼今年访新疆，苹果日报或被迫停运，员工可辞职，朝鲜愿与美国对话，中共恐慌，大使罕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内容。金融时报6月20号报道，随着 CGTN 作为党的喉舌的真实角色在国际上逐渐曝光，例如其歪曲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播放强迫电视认罪等，美国和英国已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范围，例如英国监管机构在2月份决定撤销其广播许可证。金融时报对 CGTN 的12名前雇员进行采访，大多数人要求保持匿名，一些人表示害怕遭到报复。华盛顿的一名前高级编辑说，他被告知 CGTN 的运作方式和西方媒体非常相似后加入该机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从北京调来的高管对产品的控制要求严格得多。他说，新闻稿或主播稿入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中国不好的内容。在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很多西藏、台湾抗议人士 和法轮功学员进行抗议，引发了 CGTN 新闻编辑室关于怎样对此报道的辩论。开始的编辑设想是用到处一片红旗来遮盖抗议者，但是当前记者杰西卡斯通 Jessica Stone 进行现场直播时，抗议者声音很大，他无法装作他们不存在，不得不提及他们。这个时候新闻编辑室内一片恐慌，所有的老板都在一起开始大喊大叫。一名前编辑说，后来参与直播的几个职员在私人会议上承诺这种情况永不再犯。金融时报报道，在 CGTN 工作过的制片人、新闻主播和编辑都提到，新闻编辑室内有对稿件进行政治审查的所谓老师，已经辞职的校对编辑安格尔·布兰特 Gary Engelbrand 说，新闻编辑室内总是有两三个人，所有的稿都是中国写手写，然后西方文案编辑进行润色，令到英文更自然，然后再由老师检查其政治正确性。谈到电视认罪等内容时，安格尔·布兰特说，他们会说这个是来自楼上的指示，我们必须播放。金融时报分析，安格尔·布兰特描述的这种来自楼上的压力，是 CGTN 和西方媒体监管机构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皮丘研究中心的一位前顾问说，CGTN 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领域是在非洲，而在美国的宣传则是一场灾难。针对长期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近期态度转趋强硬，暗示可能提前在2023年升息，并开始讨论是否缩减购债，引发投资人担忧。 CNBC 报道，金融分析机构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Mark Zandi 表示，由于经济复苏力度强劲，美联储势必会改变策略，造成不利股市的因素正在形成。若果美联储转为鹰派政策，美股将出现 10-20% 的回调。若果股市出现崩跌，马克认为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有机会恢复，并达到损益两平的结果。和过去几年的状况不同，现在股市估值过高，这一次如果出现大跌，可能不会那么快回升。尽管联准会还未调整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相关消息已经让市场风声鹤唳。上周道琼丹州重创 3.45%，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周间跌幅，标普500上周下跌近 2%， 是今年2月以来单周最大跌幅。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亦出现跌势。事实上，马克赞迪今年已多次对市场通胀提出警告，3月份就强调通膨近在眼前，但是投资人还没有理解到风险的可怕。此外，马克亦认为股市与债券并非唯一会受到影响的金融资产，虚拟货币抛售潮、房地产市场退烧等都是值得观察的重点。据中央社报道，6月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够访问新疆地区，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今年发表报告，记载中国对付新疆维族的行径，并称这些行径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此外，巴舍莱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一年前在香港实行的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民主空间及媒体产生寒蝉效应，已有107人基于此法遭到逮捕，其中57人遭正式起诉。他说，关于香港司法体系是否愿意依据基本法维护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这个将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性的重要考验。当日巴舍莱呼吁采取一致行动，以助扭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人权恶化情况，并强调中国、俄罗斯及伊索比亚等国的人权倒退状况。他说，为了扭转我们平生最广泛且严重的一连串人权挫败，我们需要改变生活的愿景及采取一致行动。 赤贫、不平等及不正义的情况正在加剧，民主和公民空间正受到侵蚀。据香港苹果日报6月21号下午报道，其母公司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欠薪而违法。董事会决定这个礼拜五再开会，到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苹果日报的管理层表示，若果礼拜五的董事会决定苹果日报停止运作，该报社的苹果动新闻最快在礼拜六凌晨开始停止更新网上新闻，并且在礼拜六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礼拜一早些时候，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 Mark Simon 对路透社说，我们本来以为可以撑到本月底，越来越艰难，关闭其实就是几日内的事了。西蒙还说，苹果日报的银行服务亦被封倒，他说报版试图将钱打到我们的账户，但被拒绝，我们无法使用银行。香港警方6月17号上午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了一传媒的五名高层，与苹果日报有关的三间公司约1800万港元的资产亦被冻结，让苹果日报陷入难以支付员工薪资的困境。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管理层希望员工做到最后，但是风险难测，员工要自行决定去留。傍晚大部分员工决定辞职。去年10月启播的9:30苹果新闻报道停播，主播和观众道别。苹果日报说，一传媒将在21号去信保安局，寻求解冻部分资产，若果申请失败，预计需向法院寻求批准撤销有关冻结。韩联社报道，6月21号中共驻朝鲜大使李俊军在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中共将同朝鲜等方面加强沟通协商。分析指，罕有中共大使在这家官媒署名发文，事件同朝鲜表态愿与美对话有关。李俊军在文章中说，中共同朝鲜风雨同舟，共力患难，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中共愿同朝鲜共同维护和平。报道称，中共驻朝鲜大使在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相当罕见，当日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6月出访朝鲜的两周年。报道引述分析指，在美国加强韩美同盟、朝鲜流露对话决心之际，中共以纪念习近平访问两周年为契机，强调两国沟通，巩固关系，可能是有意在东北亚钳制美国和加强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金正恩17号在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首次就拜登上任后的两国关系表态，指朝鲜做好对话和对决两方面的准备。分析认为，金正恩的发言为双边对话开启可能性。正在访问韩国的美国新任朝鲜特使金星勇当日亦表示，美国仍在等待平壤当局对会面提议的答复，盼金正恩提及对话，代表将作出正面回应。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Facebook 星期一推出了社交语音应用 Live Audio Rooms， 正式进军由 Clubhouse 引领的语音聊天市场。社交音频领域的巨头 Clubhouse 是一款语音聊天应用，采用的是邀请使用模式。疫情期间，在一些名人的推动底下，包括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和 Tesla 的 CEO Elon Musk 在 Clubhouse 的使用率急剧飙升。从这个星期一开始，美国的一些公众人物和某些 Facebook 群组将能够创建实时语音房间，最多可以容纳 50名演讲者和无限听众。 Facebook 在一篇博客中说，这些用户还可以邀请没有认证徽章的人发言。 iOS 和 Android 用户都可以访问房间。除了 Facebook、Twitter 和消息平台 Discord 已经推出了类似的应用。上个星期三 ,Spotify 也都推出了自己的聊天应用 Green Room。此外 ,Slack, 微软旗下的 LinkedIn 和 Reddit 也都在开发类似产品。全球芯片短缺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等物品的价格，智能手机等其他畅销设备可能也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随着芯片行业急于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填补供应缺口，价格上涨的效应一路影响到供应商和芯片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全球很多大型芯片制造商纷纷提高芯片价格，业内管理人士表示这个加价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消费者都逐渐感受到加价之痛，过去两个月一些流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上涨，其他电子产品譬如手机、电视等价格也都在加价。一款被 Amazon 列为最畅销产品的面向游戏玩家的台湾产 ASUS 笔记本电脑，这个月价格从900元升到950元，电视普遍加价 5% 到 10%。未来几个星期 Kernel 即将发售第一批具有读心术功能的头盔，每个是售价50,000元。这种头盔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人们的大脑功能和精神状态，通常这种设备都是科研用，体积巨大且昂贵。头盔的设计者44岁的 Brian Johnson 最终目标是将它设计成和智能手机价格差不多的产品，让普通人都负担得起。该公司的读心头盔只有几磅重，有两个系列。 Flow 系列可以获取大脑活动的准确模式，使用人士只需要一根 USB-C 线头将头盔和电脑连接即可。另一个 Flux 系列测量神经元的实时情况，据说有助于探索兴奋、情绪化、注意力集中能力、记忆力和学习等大脑的精密机制。宇宙内惑星、行星和星系都在旋转，但是在第一级的星系群这个规模，它们的旋转比较慢，甚至是不转。科学家一直认为星系群是宇宙中最大的会转动的天体。最近一份新研究却发现更大规模的天体结构，宇宙网内一部分巨大的长达几十亿光年的脉络结构也都在缓慢旋转。宇宙网结构是近年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大规模结构，意思是看似没有联系的相隔遥远的星系群和星座之间都由宇宙气体和尘埃构成的好像丝线这样的结构连接在一起，好像脉络和管道一样形成巨大的宇宙网。星系群是遍布在里面的小小尘埃。这份研究利用数字天空调查的数据分析了里面17,000几根脉络结构，发现这些星系绕着一些脉络的中心轴在旋转。目前观测到转动最快的大概是每个钟头36,000公里，不知道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够作用于这么大规模的天体。这份研究在6月14号发表了在《自然天文》期刊上。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